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27, 30 Minutes in Mandarin.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 Zhi, Jiao Hui Li Shi.
Xue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是张道明，弓长张，道路的道，日月明，请你写信给我，让我们在主里头可以彼此深入的相交。假如在你个人的祷告上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地方，或者是在你的学习当中有些什么特别的问题，我都非常愿意收到你的来信。你的来信当我收到之后，我要答应你一件事，就是第一，我要特别的为你祷告，第二，就是要特别的为你解答很多的问题。虽然我知道我不一定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主里头彼此带祷之后，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出路，是不是？在教会的行政上，在圣经的学习上，在真理的造就上，我深深的相信主有他自己的时间，主有他自己的方式，也有他自己的恩典。但愿主耶稣与你同在。上一课就是第26课当中，我们提到一个19世纪的宣教事业，它怎么样大力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19世纪的宣教事业的大力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特别的拣选出来呢？因为有三方面的阻力。第一方面的阻力呢，是因为思想上的发达。当时呢，因为工业革命，以至于引起了物质主义、无神论、进化论，甚至于后来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人类在思想上开始有独特的思想，而这些独特的思想呢，逐渐的形成一个对教会、对福音的接纳的一个阻力。第二呢，就是环境方面的阻力，就是说因为社会里头工业发达的缘故，物质主义发达的缘故，所以呢就变成贫富不均，贫富不均就演变成为社会里头很多的问题了。因此呢，教会就在社会当中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努力的解决社会里头的许多的问题，奴隶制度啦，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啦等等。但是因此呢，却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跟心力呢去做其他的宣教的工作，这也是对教会的发展的一个阻力。第三方面，19世纪、18世纪里头17世纪里头，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战争，包括了法国革命的战争了，美国的内战了，德国跟法国之间的战争了，中国跟英国之间的战争，这许多的战争呢，就拦阻了教会的发展。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当中，没有法子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人的内心注意在战争里头，整个国家的国力都倾倒在战争当中，自然教会的工作很少被注意了。这是三方面的阻力，但是我们却看见有三个更大的动力在教会当中，以至于19世纪的宣教事业成为教会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时代。我们看见福音从欧洲传到亚洲、非洲，差不多整个的世界，就因为19世纪的宣教事业发展的缘故， 所以整个地球差不多都被福音盖过了。感谢主，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近，因为他说回来之前一定要福音传遍整个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差不多看见整个的世界都被福音传遍了，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回来。但是到底当时面对这么大的阻力，教会所得到的动力是什么呢？三方面。第一，就是信仰方面的复兴，特别在十八世纪当中，人开始注意信仰的内容，信仰的内涵，不再流于天主教的那种愚民政策的信仰，那种迷信政策的信仰，那种偶像敬拜的信仰，不问根底的那种信仰。那么这种信仰的复兴呢，带来了很大的宣教的能力。而在整个的信仰方面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对圣经的权威的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呢，就是人开始注意自己重生的经验。耶稣基督说，人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就是说无论你在哪一个组织里头，无论你生活在哪一个教会当中，假如你没有自己独特的个人与主之间的个人的关系呢，你绝对不能够见主的面。所以呢，这个重生的关系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重生的重视呢，却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不单指许多人得到了重生，而且呢，也重视这个重生的机会，也努力的把这个重生的这个信仰带到整个的地球当中去。这就是为什么宣教的工作跟事业这么发达。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人人都是祭司，不再是神父阶级才是祭司，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站在神与人中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是上一课我们看见呢，十九世纪当中呢，宣教事业的发展呢，它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今天我们却集中在另外的一个题目上，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就是发展当中的教会，就是美国教会，它是如何的进入这个世界当中，神怎么样的使用美国这个教会，而它有什么的背景，而它的背景被影响之后是怎么样的带来整个世界的影响，而这个世界整个地球都受这些教会的影响之后，最后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教会是普世性的，换句话说，教会应该是全球性的，但是教会开始的时候是在欧洲、美洲跟非洲交界的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后来呢就进入欧洲，进入欧洲之后呢，就因为英国人移民、法国人移民的缘故呢，带到美洲来，然后呢，神大大的使用了美洲的教会呢，就进入全球当中，整个的地球都受教会的影响之后呢，那么神的荣耀就大大的被彰显。既如此呢，耶稣基督就回来，接触这一个教会的时代，把我们带入他的荣耀当中。而世界呢，却进入一个新的一代当中啊，就是说呢，进入这个最后的末世的时代，啊，末世的现象出现之后呢，那么就地球呢有七年的大灾难，然后呢，最后呢，还要进入一个千禧年，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好，现在我们今天呢，集中在美国教会的发展。对于美国教会的发展呢，我们有三方面的注意。第一呢，就是它的开头是怎么开头的，它的起源是怎么样的。第二呢，就是在美国的教会当中它有些什么特色特别的地方。第三，那么海外宣教美国人是怎么样参加的，而参加之后又有一些什么的影响啊，这个呢大概都是最近这一百年里头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百年我们就叫它做二十世纪。 啊，所以呢，我盼望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把我今天所要讲的这几点呢，把它记下来。一方面呢，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帮助。另外的一方面呢，也可以帮助你周围的人。我上一课里头，在其他的许多课里头一再的提醒你，你今天所学的不能够只留在你的脑海里头，不能够只留在你的心里头，也不能够只留在你的笔记簿子上，你应该把它带回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身边，跟他们分享，叫他们也收听这个节目，让这个节目发生绝大的作用。然后呢，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也应该把教会的历史跟他们分享，让他们看见神的手如何在人的社会里头做工。原来历史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研究这方面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好，我们现在先研究一下这100年当中啊，美国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开始的。我们都知道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原本是从欧洲过来的，有一些是从法国来的，有一些是从德国来的，而很大的部分是从英国来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欧洲已经生根建造之后，那么当欧洲的移民到美洲来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呢有一个在教会的思想上面有一个更新，也有一个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美洲大大的复兴的一个作用。他们是欧洲的移民，他们很注意第一宗教上面有一个自由，就是说他们要彼此尊重，而且呢在欧洲曾经经过了许多的宗教的战争呢，成为他们一个警惕，他们就说我们不再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征战，我们应该呢尊重彼此之间的宗教的自由。所以在美洲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尊重彼此之间的宗教上的信仰。第二呢，就是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单只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救我们的身体，救我们的身体也救我们的社会，也救我们的国家。所以呢，当那些欧洲的移民在美洲建立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就努力的把他们的国家呢建立在基督化的社会这个基础上。第三，他们也知道这个救恩不能够单单停止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在美洲的教会他们那个起源里头，我们研究的时候呢，也看见有许多的宣教士是跟着他们一块儿移民到美洲来的，从欧洲移民到美洲来的，他们也把福音带到美洲，不单只建立他们在美洲的国土上，而且也开始影响在美洲的土人当中，也开始影响到整个的世界里头。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起源是有一个宣教的心肠在他们里头的啊。那么既然如此，他们的来源我们已经研究过了，那么他们的来源有什么影响呢？他们的影响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多数都是从外地来的移民，换句话说，在他们当中很少很少是本土的百姓，都是从外头移过来的，所以呢他们的背景相同，这是第二点了。第三点就是当他们的背景文化相同的时候，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一个饥渴慕义的追求的时候，他们这个大的复兴就很快很快的可以传开，成为整个地方的需要，也成为整个的特色。就是说神在他们当中呢影响了很深入了。好，这是第一点，我们从美国教会，就是20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教会他们的起源做一个深入的研究。第二，有什么特色呢？在这个美洲的教会当中有什么特色呢？这个特色呢，我们分成4点，把它研究一下，好吧？所以请你把它都记下来。第一个特色呢，是政教分离。第二，是他的信仰是个人化的。第三，教会是 平民化的。第四，他教会里头宗派很多，但是彼此非常的合作。好，现在我们一点一点跟大家分享啊，这四个重要的地方呢，我盼望当我把它仔细的跟您分享的时候呢，你不单只是听，而且是思想，而且是把它记下来。第一，政教分离。什么叫做政教分离呢？政教分离的意思就是说，政治跟宗教是分开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原来在欧洲的时候，因为后来天主教控制了整个欧洲的政治之后，天主教就成为欧洲国家里头的国教了。那么政治跟宗教呢，就不能够分开。因此，天主教盼望控制政治的时候，就控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思想就控制人的信仰。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在欧洲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第一，有一个黑暗的时代，就是人的信仰的黑暗时代；第二，就是有很惨烈的宗教的战争，很多的人死亡，是因为呢，这个政治跟宗教不能够分开。所以当这些美洲的移民在美国开始建立他们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强调，据说政治跟宗教呢是要分开。换句话说呢，不能够有国家宗教这回事。第二呢，信仰个人化，就是说得救呢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事。所以在美洲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派宗派叫做浸信会。为什么他有浸信会的出现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得救是他自己个人的事，而每一个人的得救必须是在他的浸礼上有一个认同啊，有一个承认，这个承认必须要在他成人的时候才可以。所以呢，在浸信会里头呢，他们是反对婴儿受洗的，婴儿洗礼的。就是说当那些小孩子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仰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他接纳洗礼，免得他长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在教会里头，已经成为一个某某教会的会员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再追求个人重生的经验。所以呢，信仰必须是个人化的，不是强迫的，也不是集体化的。第三，教会是平民化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教会当中有一个责任，而且有一个地位，有一个工作，有一个恩赐。那么不是呢集中在某些人的身上，就是说教会的指挥权不是集中在某一些那个贵族的身上的。就好像天主教他们把教会的权柄集中在主教啦、神父了他们的身上，这是错误的一件事。教会平民化，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有发言权，每一个人呢都有权柄呢在主的面前吸收神自己的话。那既然如此呢，每一个人就都有一个责任呢，应该好好的实行他的信仰的条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第四点呢，就是宗派多。那这一点呢，我要花一点时间跟你好好的讲一讲哈。有些人说，在你们基督教的里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派？有一些人说自己是圣公会啦，寻道会啦，或者是浸信会啦，或者是宣道会啦等等，为什么这么多的宗派？我们知道，宗派不是一个罪，宗派者乃是因为人有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不同的强调的地方，以至于经过了历史上长久的形成之后呢，他们就慢慢的变成一个派别出来。举一个例子啊，在天主教黑暗的当中，马丁路德出来，他说我们应该归到圣经的真理，于是乎他就研究罗马书，他看见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于是乎他高举这个真理，努力的强调这个真理，许多的德国人跟随他。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德国人啊，于是乎呢，他们就努力的传扬福音。传扬福音的重点呢，就集中在这个因信称义这一件事上。那到后来呢，逐渐逐渐呢，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宗派，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呢，人家就叫它做信义会，就是因信称义的会 啊，后来呢，又因为有许多人跟随马丁路德，甚至于呢，有人叫他们做路德会，就是因为马丁路德来的，这就变成一个宗派。所以每一个宗派呢，都有他自己的历史的背景，都有他强调的地方，都有他的文化的背景，甚至于民族的背景，地区的背景等等。所以宗派呢，并不是一个错误。这正证明呢，人是多元化的，就好像一棵树，它树上有一万块叶子，没有两块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树。但是假如我们看见一棵树，它每一片叶子叶子都是一样的，那棵树一定是假的，一定是机器制造出来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正确的观点，就是神是多变化的，神是愿意我们各有各的风采的。所以人呢，信神之后就有他自己强调的地方，逐渐的变成宗派。但是宗派假如太多而分门别类，彼此之间不能够合作的话，这就是罪了。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在美国呢有很多的宗派，但是这许多的宗派呢，就好像一个公司里头，一个机构当中有许多的工人，大家一块工作，没有两个工人他所做的工作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只要他们所服侍的是同一个机构的需要，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工作，所做的产品都是为同一个机构的出产，那么就好了。所以现在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宗派出现在基督教当中，但是只要大家都是服侍主耶稣的，那么就是最好了。好，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最后的一点，就是有关海外宣教的一点。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呢，我就想跟大家呢深入的研究，到底美国人他们怎么样的推动这个海外宣教的工作。谢主，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研究一下美国这个国家里头他的那个宣教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研究美国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里头，美国的确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特别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他们也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份。那么另外的一样呢，就是美国对我们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我们看见他们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在我们中国当中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美国的经验呢拿过来做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参考，也可以因着他们的经验呢成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好吧，现在我们看一看在20世纪里头，在这个差不多超过了100年多一点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当中，美国人他们的教会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他们教会宣教的经验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看的就是美国教会他们在宣教的经验当中的一些阻力。第一，就是他们的教会很年轻，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很年轻，所以呢，当他们往外头宣教的时候，他们没有很多的经验在后边做后盾的，所以这也是对他们有很深入的影响。跟英国不一样，英国人很早就往外头宣教了，但是美国人呢，往外头宣教呢却毫无经验，所以呢，他们需要在外头呢吸收很多的经验过来。第二， 当教会在美洲站立的稳的时候呢，教会就努力的传福音，不单只是往外的传，而且呢也在自己本国里头，就是在美洲里头开始建立一个基础。那既然如此呢，他们建立这个基础的时候呢，需要很多的人力，很多的心力，很多的灵力。研究圣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宣扬圣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造就信徒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在这么忙碌之下，他们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法子再有其他的时间可以往外头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就是宣教的阻力呢，是从美国自己本身出来的，因为他们年轻，毫无经验，而且呢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却不能够不说呢，美国的宣教他们所付上的代价是大的。有两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呢跟大家研究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18世纪的时候，在美国呢有两次的大醒悟运动。什么叫做大醒悟运动呢？就是当移民到美洲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建立自己在美洲的这个基础了啊，那么教会呢也开始建立了。但是因为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从前在欧洲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基础，所以在美国之后呢，他们就努力的要把教会建立起来。但是这个努力的建立呢，并不能够靠他们自己个人的力量，所以他们就祷告。经过了祷告之后，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两次大复兴运动，就是大醒悟运动。开始呢，在百姓当中，在教会当中，他们开始呢有一个深刻的追求，而这个深刻的追求呢，也造成了后来往外头传福音的一个动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当然，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深入的跟大家讲这方面的事，但是假如你注意一下美国的教会的历史，或者是美国本土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在当时呢，的确在欧洲的移民当中呢，兴起了很大的复兴的工作啊，有很著名的神的仆人在美国带了一个很大的复兴，他们不单只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而同时呢，也建立神的家园。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呢，就是19世纪的时候呢，一个自愿运动，就是在很多的大学当中呢，大批大批的大学生他们起来呢，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因此呢，大批大批的学生呢，他们起来呢，成为宣教士往外国去。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大大的使用美国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校园当中有一个复兴的运动。那么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在校园里头出来的那些大学生，受过高深的教育而肯奉献自己在神的工作上，他们的数目在19世纪当中已经有2100多人之多。而这些受过高深教育的这些大学生，他们到外国之后，他们所发生的作用就很不简单了。他们把圣经翻译，他们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努力的为主耶稣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大大的使用他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肯牺牲，肯付代价，肯委身。好，现在我们已经把美国的教会呢，大概跟大家介绍过了，我相信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是无论如何，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先委身在主的里面。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就完毕了，下一次我们再见吧，再会。